银雨选粹，向 WB 致敬。我渴望捕捉我眼前所有的美，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我渴望拥有我在世上所珍视的每个人的这种纪念品，在这些情况下，宝贵的并非只是那种相似性，而是其中所涉及的联想和亲近感，即这个事实，这个人的影子永远恒定不变地显现在那里。我想这正是肖像的圣化。而如果我不顾我的兄弟们的大声反对，宣称我宁愿拥有这样一件我所珍爱的人的纪念品，也不要最高贵的艺术家创造的任何作品，我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伊丽莎白·巴雷特1843年至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有眼光的人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摄影就是你的生活的记录。你可能会看到其他人的各种方法并受影响，你甚至可能会利用他们来找到你自己的方法，但你最终必须使自己摆脱他们。这就是尼采的意思。他说，我刚读了叔本华，现在我得摆脱他。他知道，如果你让别人的方法妨碍你去获取你自己的嗜欲，别人的方法可能会非常险恶，尤其是那些拥有深刻经验因而力量强大的人。保罗·斯特兰德。认为人的外表是其内心的画像，脸部是整个性格的表现和流露，这看法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假设，因而也是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安全的假设。人们天生有一种癖好，就是很想看到任何一个使自己成名的人。看来这个事实得到摄影的证明，它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最完全的满足。叔本华。把一样事物当作美来体验，意味着错误地体验它，而这是必要的。尼采。现在，只要花费少得可怜的钱，我们就有可能不仅熟悉世界每一个著名地方，而且熟悉几乎每一个欧洲名人。摄影师的无所不在真有点不可思议。我们大家都见过阿尔卑斯山脉，都熟悉夏蒙尼和冰海，尽管我们都不敢体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恐怖。我们穿越安第斯山脉，登上特纳里夫，进入日本，去过尼亚加拉瀑布和千岛，与同柴享受战斗的乐趣，在商店橱窗，坐在权贵的会议上，亲近国王、皇帝和皇后，歌剧女主角、芭蕾舞的宠儿和魅力四射的演员。我们见过鬼，但没有发抖。我们站在王族面前，但不必暴露自己。简言之，我们透过三英寸的镜头观看这个邪恶但美丽的世界的每次盛况和浮华。DP 每周一次专栏作家，伦敦1861年6月1日。有人说阿特热像拍摄犯罪现场那样拍摄空寂的巴黎街头，这话很公允。犯罪现场也是空寂的，拍摄犯罪现场的目的是确立证据。在阿特热手上，照片变成历史事件的标准证据，并隐含政治意义。瓦尔特·本雅明。如果我能够用文字讲故事，我就不必拖着一部相机。刘易斯·海因。我去马赛，一小笔津贴使我得以凑合着过活，而我做得很顺心。我刚发现莱卡相机，它成为我的眼睛的延伸。自从我发现它以来，我与它形影不离。我终日在街道上探寻，感到兴奋莫名，随时准备猛扑过去，决心要诱捕生活，以活生生的方式保存生活。 尤其是我渴望在一张照片的范围内，在某个处于展现在我眼前的过程中的情景的范围内，获得全部精华。亨利·卡迪埃·布列松。很难说清楚你在哪里停下，相机在哪里开始。一部美能达35毫米单反式相机，使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捕捉你身边的世界，或表达你内心的世界。拿在手中，你感到自在，你的手指很自然地落在适当的位置上，一切操作起来都如此顺畅，相机变成你的一部分。你若要调整，根本就不需要把眼睛从取景器移开，因此你可以专心于创造画面。你还可以用美能达来尽情地探索你的想象力的极限。罗克尔 X 和美能达凯尔特系统的40多款工艺卓绝的镜头，使你缩短距离和捕捉蔚为奇观的鱼眼全景。美能达，你是相机时，相机也是你。1976年广告。我拍我不希望画的，画我不能拍的。曼雷1976。要花气力才可以迫使相机说谎，基本上它是诚实的工具。因此，摄影师才更有可能凭着一种探究的、融洽的精神接近大自然，而不是凭着自封的艺术家那种洋洋自得的花哨。至于当代世欲，也即新生活，则是基于诚实地对待所有问题，不管是道德还是艺术。建筑物的虚假门面，道德中的虚假标准，各式各样的托词和矫揉造作必须擦掉，将被擦掉。爱德华·维斯顿。我试图通过我的大部分作品，用人类的精神来赋予一切事物生命，哪怕是所谓无生命的事物。我渐渐明白到，这种极端泛灵论的做法，在终极意义上是源自我对这样一种状况的深层恐惧和不安，也即人类生活的加速机械化，以及由此而来企图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踩灭个性。这整个过程是我们的军事工业社会的主导表现。有创造力的摄影师把被拍摄对象的人类内容释放出来，并把人性赋予他们周围的非人性世界。克拉伦斯·约翰·劳克林。现在你可以拍摄任何东西，罗伯特·弗兰克。我总是喜欢在摄影室里工作，摄影室使人们与他们的环境隔离开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自己的象征。我常常觉得人们来让我拍照就像去看医生或相命，想知道他们怎样了，所以他们依赖我。我得吸引住他们，否则就没什么可拍的了。必须由我把专注力调动起来，然后使他们参与。有时候专注力是如此强大，就连摄影师的声响也听不到，时间停顿了。我们分享一段短暂热切的亲密时刻，但这是多出来的。它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当坐下来拍照的时间过去了，拍完照了，就什么也不剩，除了照片，照片和某种尴尬。他们离开，而我不认识他们，我几乎没听清楚他们说了些什么。如果我一星期后在某个地方某个房间里遇见他们，我想他们大概认不出我，因为我不觉得我当时真的在那里，至少当时的我如今只是在照片里，而照片对我来说拥有一种人物所没有的现实。我是透过照片认识他们的。也许摄影师本来就是这样，我从未真正被牵涉进去，我不必有任何真正的了解，这只是一个认不认得的问题。理查德·埃夫登。 达盖尔银板法不只是一件用来描绘自然的工具，它把力量赋予自然，让自然去再造自己。路易斯·达盖尔1838年摘自一份传阅的启示，该启示是为了吸引投资者。人或自然的创造物没有比在一张安塞尔·亚当斯的照片中表现得更壮丽，他的影像那种吸引观众的力量比被拍摄的自然景物本身更强大。1974，亚当斯一部摄影集的广告。这张宝丽来 SX70 照片是现代美术博物馆收藏品的一部分。这幅作品是卢卡斯·萨马拉斯拍摄的，他是美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是世界上一批最重要的收藏品的一部分。他是用世界上最好的即拍即有摄影系统制作出来的，这就是宝丽来 SX70 大地牌相机。有数百万人拥有这款相机，一款品质非凡和用途广泛的相机，曝光可从 10.4 英寸至无限。萨马拉斯的艺术作品来自 SX70， 后者本身也是一件艺术作品。1977年广告。我的照片大多数是富有同情心、温柔和个人的，他们往往让观者看到自己，他们往往不说教，而且他们往往不佯装成艺术。布鲁斯·戴维森。艺术中的新形式是边缘形式的正点化创造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一个新行业已经崛起，他在证明他的信念之愚蠢，以及在毁掉法国天才剩余的神圣感方面贡献可不小。盲目崇拜的群众认定有一种理想，它配得上他们的价值，且与他们的本性相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绘画和雕塑而言，老于世故的公众，尤其是在法国，现实的信条是：我相信自然，且只相信自然。这方面有很多充足的理由。我相信艺术是，并且只能是对自然的精确复制。因此，如果有一个行业可以给我们一个与自然相同的结果，那将是艺术的极致。上帝复仇心很强，他成全了这批群众的愿望。达盖尔就是他派来的救世主。现在公众对自己说，既然摄影向我们保证我们所能希望的精确，他们，这些白痴，真的相信这个，那么摄影与艺术就是同一回事了。从那一刻起，我们邋遢的社会便一拥而上，人们一个个像纳克索斯，观看其金属板上可怜的影像。某个民主派作家真应该从中看到一种在人民中间散布憎恨历史和绘画的廉价方法。波德莱尔。生命本身不是现实，我们是那些把生命注入石头和鹅卵石的人。弗雷德里克·萨默。这个青年艺术家逐块石头逐块石头把斯特拉斯堡和兰斯的大教堂记录在超过100幅不同的照片里。多亏他，我们攀登了所有的教堂尖塔，我们绝不可能亲眼发现的东西他都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许会觉得中世纪那些圣徒式的艺术家再把他们那些塑像和石雕放置在只有环绕尖塔的鸟儿才能对其细部和完美叹为观止的高处时，已预见到达盖尔银板法，整座大教堂一层一层都以阳光、阴影和雨水的奇妙效果重新建构起来。勒塞克先生也建造了他的纪念碑。H. 德拉克·雷泰勒，《光明》杂志，1852年3月20日。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